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钱灵珠，很高兴又在喜悦的庆祝节目中和您相聚。上一回我们开始给大家介绍基督徒的礼仪发展史，我们特别强调礼仪和文化有非常密切不可分割的关系。那我们也给大家谈到基督徒的礼仪呢，是根源于犹太民族、犹太文化跟犹太的遗节啊。那么基督徒的这个遗节是既有承继的部分，也有创新的部分。那今天呢，我们就接着跟大家先看一看哈，耶稣跟那个时代的在他存身的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他们的一些礼仪的传统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知道耶稣是非常尊重他子民的祭献啊，但是呢却更求成全，所以呢他延续了圣殿的祭献，他没有取消啊。可是呢他也教导门徒，这样的祭献呢是要包括和兄弟姐妹们的修和与共荣。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马窦福音的第五章23-24节告诉我们，当我们带着礼物到这个天主台前来祭献的时候，如果我们想到我们跟哪个弟兄姐妹还不合的，那么我们要把礼物先放在祭台前，先去跟弟兄姐妹修和之后再回来祭献。好，所以耶稣跟祭献的关系是这样的，那么他没有取消，没有否认祭献，而是使他更成全。同时呢，在一些很重要的庆节，譬如说一年当中最重要的逾越节啊等等，这么样重要的庆节呢，耶稣他都亲自到圣殿去祭献，而且去祈祷。他把耶路撒冷的圣殿视为上主的殿宇，是祈祷之所，是一个祈祷的地方。所以我们也记得在福音当中记载着，好，耶稣神经发脾气，他驱赶了在圣殿里边这个经商的这些商人，他很愤怒地说，不要把这个上主的圣殿祈祷的地方变成一个贼窝哈。所以我们知道耶稣他是非常看重祭献的，在圣殿到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去祈祷去祭献，其实这个就是犹太人他们的一个美丽的传统。那么耶稣跟安息日的关系又是怎么样呢？我们都晓得每一个虔诚的犹太人他们都非常的谨慎的在遵守安息日，好，那天什么都不做的。而耶稣就像他们一样也是非常努力的敬谨恭敬的在遵守安息日。不过耶稣并不是只是死守安息日的律法而已，好，他赋予了安息日新的而且更重要的一个精神跟意义。所以当耶稣在跟法利赛人辩论的时候，耶稣他厘清安息日是为人立的，而不是人为了安息日。换句话说，人是主，安息日是从不是安息日是主，人都要迁就，要消逐侍履去适应安息日。虽然我们都知道安息日是这天彻底的休息在这天来恭敬上主，不过并不是对于需要的人去拒绝给他爱的关注。所以呢耶稣基督他是在安息日他也治愈了病人，好，枯守人他治愈好了，他也在这天行奇迹，同时呢他也声明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这个跟我们四书上的一个故事是可以互相呼应的啊。那有一个人，如果说一个牛掉进了井里头去了，你不会等到礼拜一了，那我再把它从这个牛从井里面这个抓出来，而是它掉下去立刻就要到井里去把这个牛给救出来哈，是一样的。所以人有病痛，我们如果能够及早让人消除病痛，享受这样的健康跟自由的美好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立即做不用等到安息日过去。所以耶稣呢这样的做法他跟安息日关系其实是挑战了当时候的一些所谓刻板的僵硬的一些律法条文，特别是在信仰当中死守的一些条文，而赋予他们真的精神，而这个真正的精神呢就是一个爱德的精神。那其次呢，我们也可以看看耶稣跟一些庆节或者他跟圣殿的关系是怎么样。那耶稣也跟一般的人一样，一般的犹太百姓一样呢，他们是一起要欢度庆节的。他也到耶路撒冷去庆祝逾越节， 那他也遵守五旬节、帐篷节跟重建节。好，那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圣经，好，特别是福音当中找到这些证据。虽然他也到耶路撒冷去庆祝这些节日，不过耶稣也非常清楚的郑重的宣告，真正的祈祷是在哪里呢？是不在这座山，也不在那座山，而是什么呢？是以真理和心神来朝拜父，我们天上的父。我们都知道，这是在若望福音第四章的里边哈，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的一个很美丽的对谈里边他提到的。那在这里面呢，耶稣也建立了一个真正的祈祷的祭献的一个圣洁的一个新的精神哈，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祈祷、我们的奉献是以真理、以心神来朝拜父，不拘我们人在哪里，不拘在什么样的时间之下，换句话说，在任何的时空当中，我们都可以非常虔诚的静下心来朝拜天父。所以呢，耶稣是借着这个来指出来跟天主相遇，不需要，不再需要圣殿。好，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在圣神临在的我们的内在内心里面发现上主，所以上主离我们不远，上主不是住在一个石头砌的屋子里面，所谓的圣殿里面，上主住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好，我们只要回到自己的内室，回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就可以找寻到上主，就可以发现上主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他就在我们内。所以这也是后来保禄宗徒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圣神的宫殿啊，这样类同的意思。不过当提到圣殿的时候呢，啊，耶稣这个最震惊的啊，这个最让人这个吓一大跳的说法，最耸动的说法呢，就是指说他复活的身体就是新的圣殿，这是在若望福音第二章二十一节里面也提到的。他说这个圣殿倒塌了之后，三天之内呢，他可以让他复活起来哈。别人听到了都笑死了哈，都说哎呀，这个圣殿我们盖了46年啊，盖了那么久了，你居然说它倒塌了三天就可以盖起来。那个时候呢，旁边听到这话的人都不能够明白说耶稣指的圣殿指的是他自己的身体，告诉我们说他会死，会为我们牺牲生命，但是呢三天之后他必然要复活。所以他复活的身体就是新的圣殿，他复活的身体其实也就是教会的肢体，那当然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在礼仪当中跟天主会遇的一个地方。好，在庆典当中，在这个复活的耶稣的这个肢体当中，我们在礼仪当中的共荣是跟团体的共荣、人的共荣、基督肢体的共荣，同时呢也是跟天主的共荣，所以我们可以在基督的复活的躯干、躯体内，我们这个是一个跟天主会遇的一个处所、一个地方。那同时呢，耶稣他也有他的成绩跟创新的部分啊。那基督徒呢，对于犹太遗节的改革啊，我们不只是说鉴定了或者是净化某一些成分而已，而是在自己的那耶稣是在自己的教诲跟使命的背景当中呢，重新诠释他子民的这个宗教的要素。譬如说逾越餐对耶稣来说哈，成为他的纪念的餐宴。我们都知道在最后晚餐的时候，那通常的研究哈，学者都认为说耶稣的最后晚餐是在一个逾越餐的背景当中，那他利用了这个犹太人的逾越节晚餐的一个情境呢，他建立了圣体圣事，建立了纪念他的一个餐宴。因为在这样的一个餐宴当中，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你们大家拿去吃，这是我的宝血，为赦免你们的罪而清流，你们大家拿去喝啊，等等。所以呢，耶稣他亲自净化了，而且也重新诠释了这样的一些犹太民族当中的仪节。也譬如说洗礼啊，那这个洗礼在耶稣的时代是有一些洗礼的， 那譬如说他自己，他就在约旦河接受了洗舍若翰的洗礼。可是那个时候的洗礼跟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洗礼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的洗礼呢，多半是一个悔改更新自己的洗礼。像古木兰的团体，他们是常常洗，甚至于每一年都洗，每一年不断的进化自己，更新自己啊。跟后来我们现在基督徒接受的洗礼，是跟耶稣同死同生这样的洗礼的意义是很不一样的。而且呢，这样的洗礼是要以圣三之名来施行，就是以圣父、圣子、圣神的名来施行的，所以是赋予了一个新的意义跟生命在里头。另外呢，在犹太人的时代，他们在会堂里面是常常读经书的，特别是读旧约的法律书，就是所谓的 Torah 好，或先知书等等。那耶稣自己本身的生命，好，他的言、他的行被记录在福音当中，好，所以呢，今天我们的礼仪当中，哈，这我们也是读圣经。那这个读圣经不再是在旧约时代的那样的读法，而是在耶稣基督本身圣言的光照之下来诵读。也因此，我们认为，不管是谁在礼仪当中诵读圣经圣言，都好像是天主，都好像是耶稣亲自在对我们说话一样。所以呢，耶稣他并没有消除，也并没有改变这些遗邪的特质跟习惯，只是呢，他赋予了他们崭新的意义。好，把我们信这个基督徒的信仰的意义，基督的逾越奥西的意义，加在原来的犹太人他们遗邪的传统当中。而在这样的作为当中，如果我们仔细分辨的话，耶稣事实上他是建立了一个新的宗教，一个新的崇拜的形式。那虽然呢，他是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稳固的建立了他们，不过仍然是赋予了新的生命、新的意义。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些认知之下呢，我们说耶稣他承继了犹太人的文化的礼仪的传统，同时他也开创了一个基督徒文化跟礼仪传统的新的局面。下面呢，我们来看一看初期教会他们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他们其实是跟随了耶稣的成绩，也跟随了耶稣的创新。虽然我们没有任何的中途时代的礼仪形成的这些详细的资料，哈，这描述的资料，不过呢，我们还是可以由新约的一些段落当中发现其中一些基本的蓝图。譬如说，大家都很熟悉的厄马乌的两个门徒的这个故事，就反映了中途教会的感恩礼，见证了是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好亲自的解释经文，并且呢拨饼。我想这个故事大家都蛮熟悉的啊，我简单的只说明一下，就是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被钉在这个十字架上之后呢，他这个为我们牺牲了奉献了之后呢，他的徒儿们有的就四散逃开了。那厄马乌的两个门徒呢，也离开了耶路撒冷。不过走在路上的时候，他们突然碰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呢，跟他们一起走，哈，就问他们到哪里去。那这两个门徒就觉得很奇怪了，哎，怎么搞得只有你在耶路撒冷？不知道最近这边发生很大的事情吗？哈，就简单说了一下。啊，那么跟随他们两个走在一起的人呢，就从旧约的故事一直讲啊，讲到了就是对于所谓的耶稣他的牺牲啊，他的奉献的一些旧约里边的一个启示跟一个互相呼应的地方。然后呢，走到黄昏的时候，这厄马乌的两个门徒讲天晚了，他们想要打尖休息了，就邀请这个跟他们同行的这一位呢一起吃饭。而在吃饭的时候，这个跟他们同行的人把饼拨开。就在这个时候，厄马乌的两个门徒哇眼睛就开了，他们看到那个拨饼的动作其实就是他们的师父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所做的同样的动作。于是他们明白了，今天跟他们同行的这个人不是别的，正是他们的师父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真的已经从死者当中复活了。所以他们回想起来，刚刚走在路上，这个人跟我们在讲解经书的时候，我们的心头不是火热的吗？好，跟我们一起吃饭拨饼的时候，不是很快乐的吗？那他们就快快的把这样的一个耶稣已经复活的好消息，他们就赶回了耶路撒冷，再去告诉其他的宗徒们。而厄马乌的两个门徒的故事呢，事实上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谓感恩礼的主要的结构。在路上，耶稣曾经跟他们说了经书上的故事，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圣道礼仪。而 擘饼的时刻就是我们的圣祭礼仪。所以我们在这里其实很清楚的看到，好，在中途的时代，教会里边的团聚、擘饼、祈祷，这个所谓的擘饼的这样的聚会里边呢，已经是今天感恩礼的一个雏形了。而所谓的洗礼，好，那么是根据二佛所人书呢，是以水洗借着言语而完成的。今天也是一样，好，基本上我们的洗礼是用水来施洗。那借着言语，就譬如说我们现在施洗是说我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你施洗，好，给你复洗，这个呢就是言语。所以有动作，有言语，而且有一些材质，譬如说水，好，这样子就可以完成了洗礼。那么在我们的和好圣事里边呢，也是以耶稣基督的名来赦罪，并且呢是赐予圣神。宗徒们呢也在团体当中接受为这些接受职务的人副手，譬如说有人要圣职事了，来为团体的人服务了，为这个团体服务了，那么宗徒们会给他副手，这个延续下来就变成今天所谓的圣职，好，圣职圣事。所以每一位圣职人员，包括执事，包括神父，包括主教，在他们要接受这个神圣的圣职职务的时候呢，都要经过副手，好，经过这个呼求圣神，能让他们在圣神的恩宠之下接受这个为团体服务的职务。那当然有人生病了怎么办呢？团体当中的病人也是由司祭为他们祈祷，并且因为主之名给他们复油，就是现在所谓的病人复油圣事啊，这也是一个成绩，也是一个创新。那当然了，基督徒也是被鼓励，我们要继续去歌唱圣咏。好，那么初期的这些基督徒呢，仍然在安息日进入会堂去祈祷，哈，在圣殿里面祈祷。不过虽然他们也遵守安息日，不过他们在主日也聚会，那在这边也是讲道跟擘饼，好，就是他们两种这个犹太人的习惯跟基督徒的习惯呢是双轨并进的。而在主历的70年，就是耶路撒冷城的圣殿被毁坏之后呢，叙利亚跟巴勒斯坦的团体同时也兼有传承跟创新的双重的特质。他们既遵守犹太人的仪节，也同时执行基督徒的规范。他们既遵守安息日，同时也庆祝主日。他们也进会堂，那也举行感恩礼。他们既有歌损礼，也有洗礼。好，等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的情况是这个样子的一个面貌。好，好，下个礼拜呢，我们再给大家继续介绍跟说明。那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结束，愿仁慈的上主降福大家。